各位同修，我们这个讲座预计是在25号结束。那么今天讲过以后，还有18号、25号两次。转眼到了2月，快到农历春节了。过了春节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讲。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布施、财施、法施、五威施。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民间社会上一向就有这种基础事业，所谓救济事业。而现在的台湾社会，很多人也参加了这种社会福利、社会基础的事业，而特别是信仰佛教的男女同修们对此更为热心。很多很多人参加了慈济功德会啊，参加了不同的慈善社团，这其中可以说以慈济功德会为代表，因为它有几百万的会员，并且慈济功德会是国际性的，许多国家都有它的分会。那么另外的富光山的富光协会也是国际性的，许多国家、许多大城市也都有富光协会的分会，这个是国际性的。地方性的呢，各地不同的佛教社团，包括着莲社、念佛会等等，西乡都兼办着社会基础事业。比方说有生病的、贫困的人请求救济，这些佛教机构都兼办这种业务。佛教信徒出钱出力，牺牲奉献。所谓出力呢，就是奉献劳力与时间去做义工，去做种种的服务。所谓出钱呢，奉献钱财，按月捐款。捐款是现代的名词，如果在佛经里边来说呢，捐款就叫做布施。现在我们来探讨布施的意义，跟布施的种类以及布施的方式。布施是大乘佛教里边很重要的德目，大乘佛教的材质就是利他性，也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修六度万行。大乘佛教兴起于印度，在公元世纪之后兴起于印度。在当时的佛教里边，一些思想开明的人士、进步的人士，大家就批评那些在寺庙里边著书立说的、在寺庙里边专门自己修持自己的那一些人，批评他们说你们是只是为了制度治理，你们没有深入社会去救济别人、度化别人，因此你们是小乘佛教。也就是说，你们坐了一辆羊拉的车、鹿拉的车，只是你们自己一个人坐在车上，离开了这个苦恼的世界了。而我们现在要推行一种大乘佛教，用牛拉的车、象拉的车，上面能够坐很多人，除了我们自己坐在上边，给其他 愿意背读的人也统统的坐在这个大车上边，到清凉的涅槃寂静的地方去。这个就是大乘佛教。大乘这个就是坐车的那个，坐车了乘马了那个乘，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那么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就是我们先要发菩提心。菩提翻译中国话就是一种觉悟之心，要发觉悟心。有了觉悟心之以后，要行菩萨道。菩萨道是什么？所谓菩萨，梵文菩提萨埵，菩提还是觉，萨埵称为有情有心识的这些众生。因此所谓菩萨就是上求大觉，下度有情，一方面修持自己来求证最高的觉悟之道，一方面去度化社会众生，度化其他的人。那么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做利益别人的行为，这个是大乘佛教的精神。我们常常说，这个目前社会上面人心人人自私，要是说到利益别人，社会上面太多的人会反映不怎么认同。为什么呢？有太多人就觉得说，我利益我自己还来不及的，我哪有时间去利益别人了。真的，因为这个社会上边形形色色各样的人都有。我们前面说了，有牺牲奉献去做帮助别人的事，捐钱来救济别人，但是也有从这社会上边永远取不够的人。这个就是众生相。那么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做利他行，除此以外要修六度，六度万行。六度事实上也就是在戒定慧三学上边再来开展。所谓戒定慧，以戒制定，就是要持戒，有了戒，过着规律的生活，才能够让心意集中，才能够得到定，有了定才能够得到智慧。那么所谓三学戒定慧，可是在这三学上边再加上布施，再加上忍辱，再加上精进，这样合在一起的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样就成了六度了。因此六度还是以三学为基础，还是以戒定慧为基础。在《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边说到菩提心，有这么一段经文：善男子，菩提心者，成就如是无量无边最深功德，具要言之，应知悉于一切护法诸功德等。何以故？因菩提心出生一切菩萨行论，三世十方一切如来从菩提心而生出故。是故善男子，若有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在一出生无量功德，不能舍去一切之道。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么这样，因为菩提心是三世十方一切如来都是由菩提心而生出的，发菩提心进一步自然就是要行菩萨道。而菩萨道具体的表达 就是去修六度半行。六度就是六波罗蜜，六波罗蜜的即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种行持。而六度之中以布施为首，其故安在呢？我们说六度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为什么不给别的摆在前边，而给布施摆在第一位呢？当然也有它的原因，因为大乘佛教的布施是与大慈大悲的教义相结合，也就是在慈悲心的基础上而行布施，所以布施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具体的表达。我们探讨什么叫做布施。布施梵音禅那，如果也就是以慈悲心而给福利，而施福利、布施福利给别人者，称为布施。不是普遍的意思。那么如果从历史上边探讨，佛陀住世时代也就劝导在家信徒优婆塞、优婆夷等力行布施，他要在家信徒以衣食等物布施于出家的沙门跟社会上的贫穷之人。佛陀时代，凡是离开家庭到森林里边去修道的，统统称为沙门；去修习梵行的，称为沙门。佛陀刚出家的时候，也是社会上边许多许多的沙门里边的一个。后来在佛陀证道以后，创立了僧团，那么时间就有了佛教的出现。而其他的沙门呢，在当时佛教的经典里边称为外道。外道这两个字，我们现在一说到外道就觉得有排斥的意味，有看不起的意味，但是在佛陀时代，外道这两个字还是一种尊称，因为大家都是修行人，佛教并不排斥其他的修行人，所以这个外道嘛，这两个字在哪个时代并不带着有排斥、压抑或者看不起的意味。不过经过时代的演变，而那些外道的种种的邪说不但不能够教化社会，反而给社会增加了困扰，因此外道这两个字就逐渐的带着一种贬义性的意味了。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劝导信徒要布施给沙门，也要布施给贫穷的人。佛陀证道以后，皈依于佛陀的人，佛陀证道以后紧接着就有许多弟子皈依。我们知道佛陀到鹿野苑去说三转法轮、度化五比丘以后，就有斯那城的一个长者之子叫做耶舍的皈依于佛陀，最后他又带了几十个亲戚朋友都皈依于佛陀座下，这个叫做皈依，也就是佛陀证道以后，以后的皈依于佛陀的人越来越多。在最早皈依于佛陀的人，佛陀对他们要说些什么话呢？在那个时候，对于皈依在佛陀座下的在家信徒，为他们说三论。三论是四论、戒论、升天论。这个所谓三皈依，皈依父、皈依法、皈依僧，是以后的事情。佛陀刚证道以后说的是三论。 三论的意思就是说，要皈依的人以一世证悟，布施于大德，大德就是沙门，就是修行的人，也布施给贫穷的人。这个都跟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因为在当时佛陀出世时代，刹帝利中心、婆罗门中心里边的知识分子不满于婆罗门教的那种教义，而他们自己去修行，自己去探讨宇宙人生的真理。这些离开家庭到森林里边去修行的人就称为沙门。我们该问了，为什么要到森林里去修行？因为印度是一个非常熬热的地方，一年到头热，熬热的季节居多。那个时候印度还没有普遍的开发，离开城市或者人口聚居的村庄以外，普遍的到处都是森林。因为气候熬热，只有躲在森林深处才能够摘到清凉，所以凡是离开家庭去修行的人都在森林里边修行。那么佛陀让他们布施食物跟东西，布施于修行的大德沙门，就半行的人，同时要布施给贫穷的人。因为印度当时有社会阶级制度，最下层的所谓奴隶中心的贫无立锥之地，非常贫困，非常贫困。因为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佛陀一再的要求劝导他的信徒去照应这些人。其实说结论，要皈依的人受持五戒，过着清净的生活，这个也有他的社会背景。在佛陀时代有所谓六十外道，六十外道其中有四个派别的都是以唯物论作为基础，不承认前生后世，不承认因果报应。既然没有前生后世，他们也认为就没有什么因果报应。既然没有因果报应，我为什么要做好事呢？我为什么要过着那种非常约束我自己的生活呢？因此印度社会上面有许多过着放纵生活的人，在当时称为顺势外道，顺应世俗间的纵情于娱乐生活的外道。那么所以当时的印度社会风气很不好。这样佛陀劝他们要受戒，受什么戒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个是先天而来的烦恼，先天性的，因此称为性戒。而喝酒不是先天性的，是后天学会的。如果拿自己的钱买酒喝，有什么妨碍呢？但是不然，酒能乱性，喝过酒以后，许多不敢说的话、不敢做的事，统统做了。因此，佛陀也劝导大家不要喝酒。那么，如果人人都能够受持五戒，人人都能够说为斋僧布施，我们想想看。社会是不是就要改观了，就会变成一个比较祥和的社会呢？那么最后还说升天论，四论结论以后说升天论。升天不是佛教的根本目的，因为佛陀要我们解脱是要涅槃，正得涅槃就是不再在三界六道里边轮回，而升天不是根本的解脱。到了在天上福报尽了，仍然要堕落，仍然要在六道里边轮回。但是佛陀为什么要说升天呢？因为当时印度普遍社会民众的认知都说是升天就是罪， 最高的境界了，都认为升天是好，因为婆罗门教上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你要一下对他们讲啊不升天去涅槃，一般人听不懂。因此腹部与始增佛陀在适当的情况下也要方便说法，随顺众生，不说那些众生一时接受不了不理解的东西，那就说好，这样你们能够斋僧布施做善事，这样你们能够受持五戒，将来就可以升到天上。这个是适应当时社会的背景，是这样说的。那么也就是说，人要受持五戒，过着清净的生活，升天论就是如果能够布施受戒，以此福德，来生即可生于天道。升天并不是究竟的解脱，但是当时婆罗门教是以升天为最高的理想，复不于世尊，这是世尊随顺世俗的方便之说。小乘佛教时代布施的目的是在破除个人的贪心与坚定心，大乘佛教布施的目的是在破除我们的贪心与坚定心以外，更进一步发扬我们的菩提心与慈悲心。小乘佛教时代所谓布施，就是那衣食财物布施给别人，而大乘佛教时代的给布施的范围扩大了。那么除了财物布施以外，又加上了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即所谓财施、法施、无为施。在《戒神密经》《地波罗蜜多品》里边这样说：富高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虽有三种，是三种者，一者财施，二者法施，三者无为施。在佛经里边，佛陀称观世音菩萨没有称过善女人的，我们不要误会，我们所看到的观世音菩萨像都是显女身，那是我们中国的习俗，也是中国唐代以后的习俗。我们如果要是到龙门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去看雕开那些石像，观世音菩萨是丈夫像，大丈夫像，古代的画的观世音菩萨像也是有胡子的，我们不要误会，观世音菩萨是女神，并且所谓佛菩萨根本没有什么男女这一种分别，这种分别只有在我们娑婆世界，在我们呢给它分别得很清楚，男的、女的、老的、幼的，一切都是在于我们的分别心。在佛菩萨的境界没有什么男女的界限。而在时序上面说，古代的观世音菩萨是以男身，不管是画像或者是雕开的塑像，这是唐代以后，因为据传说观世音菩萨常常以化身为女性来度化众生，那么以后呢就给观世音菩萨呢就女性化了。我们继续讲财布施。所谓财施者，是不侵犯他人的财物，并且施舍自己的财物给别人。所谓法施者，之说法令人生悟，离苦得乐。所谓无为施者，之不侵害他人，且护持其不令为补。如着菩萨的《金刚般若论》里边这么说：以知生死作为财施，知生知以无知来资助他的生命之生， 那么并且说呢，这个蔡氏法师五位师就包括了刘祖瞻论，他是这样说，蔡基古师是属于智生师，那么持戒忍辱是出于五位师，而精进禅定智慧在为法师。我们如果说的通俗一点，以我们自己的财物随愿施舍给别人的，包括着供养出家大德或者是救济穷人，这个就叫做财施。如果我们以正法，以佛陀的正法去化导他人，使他人智慧增长，减少他的烦恼执着，减少执着烦恼，这个就叫做法布施。我不侵害他人，他人如果有苦难，我予以慰藉鼓励，使他远离恐怖，这个就叫做无畏施，不害怕，离开恐怖，成为无畏。再进一步以社会思想来加以说明，社会上许多善心人士供养三宝，救济贫困。那么现在台湾佛法长隆，救济事业相当发达，都是这些善心人士默默地奉献着成果，这个就叫做财施。前些日子报上登着一个电脑界的企业家拿15亿元买了一块土地捐献给慈济机构，让他们做什么建筑物的基地来用，这个就是大护法大布施。那么最近是台东一个净宗学会的一个老居士，乡下人，但是心腹很虔诚，临死以后遗嘱事先说明给他台东好像靠近鲤鱼潭不远什么地方的3家多土地，整个的捐献给净空法师。因为他听说净空法师有一个想法，想盖弥陀村，就是盖一个社区，让信佛修净土的人集中在一起来住，他给他的3家多土地捐出来，这个都叫做财施。这个社会上边买卖奉献的人非常的多，但是像这种事没有新闻价值，新闻报纸绝不报道，杀人放火的事情都是头条新闻。我们佛教里边许多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化名道虚，由于社会上寺院道场讲堂之多，可见一斑，那么这个就是法布施。那么最后说到五位师，有不计其数的菩萨行者现身入义工行列，照顾老病，服务他人，这些都是五位师的表现。以上这些善行在世间法上来说都值得我们的肯定与赞叹，但是在出世间法，在第一义体生义体的佛法上来说，并不以这些布施为满足，要有更高一层的要求，那就是三轮体空的布施。因为一件布施的形成要具备3个条件，有能够布施的我，有接受布施的人，中间还有一个说布施的东西，物钱财啦，其他的物质啦，这个是构成布施的条件。但是我们如果布施了以后斤斤计较于我做了善事了，我有了功德了，我有去捐献了，这个不是三轮体空的布施。金刚经里边，我们读过金刚经的都知道，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如果我们布施 斤斤计较于功德，斤斤计较于得到个好名誉。我们不敢说没有功德，也有，但是反而被打了折扣了。如果我们一种三轮气碰到布施，那就是有更大的功德。我们看讲义，原来布施的条件是由施者、受者、施物三者和合形成。法界此地卷下说，若内有信心，外有福田，中有财物，三思或合时，心生设法，这样就能够破我们的坚贪之心。是为贪，就是布施了。所以布施的条件是有施者、受者、施物。如果在布施的时候体验这三者本质为空，而不存任何执着，这个就称为三轮体空的布施。也就是于布施之时，心中不要存着有一个能施之我，有一个受施之人，还有说施之物。这个三轮体空的布施呢，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不过老实说，在这个社会，在末法时代，众生的根气不如以往，大圣行者在没有破在我执法执以前，做三轮体空是很难了。三轮体空是很难，所以我个人的意见，在目前的社会上，即使是三轮不空的布施，也值得我们称赞，也值得我们赞叹。因为三轮体空好不容易了，历史上面有名的梁武帝号称皇帝菩萨，斋僧布施盖寺庙不计其数，他心里面还是斤斤计较计较于功德。当达摩祖师由广州到南京跟他见面的时候，一开口就问朕斋僧布施啊，这个早死谢经不计其数有何功德？他说计较的就是我做了这么多的事，到底有些什么功德呀？达摩祖师摇头，毫无功德。他奇怪了，为什么没有功德呢？达摩祖师说，像这些只不过是求一点人天福报、人天效果了。那真正的我们说去追求的圆满的涅槃解脱，那一种啊，追求那个妙占圆明的那一种境界，那不是这一种人天界的小福德就能够带得到的。当那个梁武帝听来听去听不懂，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心里想，难道你不是佛教徒吗？佛经上面说布施有功德，你说没有功德，就问他对证者谁，是什么人在跟我说话呢？达摩祖师说了一句他更不懂了，不是，不认识，不认识。可见梁武帝的境界并不高，他跟我们差不多，也是来捐点钱做点善事就在计较。这个是历史上的故事，不过总而言之也就是这样说，在这个末法时代，真正要是有人呢，他虽然想着心里面还不能够三轮体空，但是他能够给钱拿出来为社会做点善事啊，也值得称赞了。我们也不必要求的境界太高，因为境界要求的太高反而做不到。这个里边就说是人内有信心，经文里边啊，法界词里边说内有信心，外有福田。福田是什么？出家人就是我们的福田。出家人我们拿财物给他，等于种在一块能够带到福报的田地里边，所以说称我们供养出家大德呀，称他们是福田。他们穿的袈裟有时候也称为那个叫做福田衣， 这个都是一种比方的意思了。我们供养出家人嘛，是有福德的。再看讲义下边，君不见现今社会上有多少心无眼足的贪婪之辈，不择手段区区占有，把别人的化为自己的，有多少不为因果的邪恶之徒，披着附着的外衣散布邪说，诈骗钱财，造成社会上面的重大问题。又有多少愚痴无知的鸡童神棍，以为人来劫运祈福做号召，骗财骗色，贻害世人。在这种邪恶社会的风气下，如果有人以钱财拿来布施，纵然布施的人他还存着求功德求福报之心，也算是很难能可贵了。我们也就不必苛求他有没有三轮体空。目前这个社会上的确是披着佛教的外衣来破坏佛教的事情几乎太多太多，这个即所谓狮子身上的虫，寄生在狮子身上吸狮子的血来废打他自己。佛陀在世时代据说有个歪道，要跟佛陀辩论，要破坏佛陀的法，佛陀不在乎，他用种种方法，佛陀都认为你破坏不了我的法。他最后说，我做你的弟子，我参加你的僧团，我穿着你的衣服，然后我再来破坏你。佛陀这一下就紧张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恶毒的办法了，我穿着出家人的衣服，然后我再来破坏你的佛教嘛。可是我们现在佛教里面有没有这种事情呢？绝对有，很多很多。这个就是说是佛陀要无可奈何的事。佛经上面这样说，在财施法施无畏施的三种布施里边，以法布施为最上。为什么呢？因为财施只能够救人生命，而法施呢可以救人毁灭，财施只能够救人于一世，而法布施呢能够度化人，让他得到的觉悟就能够救他的毁灭，而是成就的。这在佛经中说的十分明白，《金光明随顺王经》卷三灭业章品上面说，善男子，假使有人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七宝供养如来，若复有人劝请如来转大法论，说得功德，其福胜彼。何以故？彼是财施，此是法施。善男子，且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惹人以满恒河沙数大千世界七宝供养一切诸佛，劝请功德，以胜于彼。尤其法师有五种利益，云何为五？一者法师兼利自他，不但自利也能利他，财师不尔，财师没有这样的功效。二者法师能令众生出于三界，财师之福不出于界。如果真正我们能够受法行法，正待觉悟了，我们能够脱离三界。但是财布施只能够救济我们于一世，也不能够让我们脱离六道，脱离三界。这个是法施的功德更为殊胜的原因。三者，法施能净法身，财施单为增长于色。财施，衣服也好，饮食也好，钱财也好，我们拿来啊，只能够滋养我们这个肉体，而法施呢，能够让我们正在法性， 比蔡氏更为重要。五者是这法师无穷，蔡氏有尽，说法去度化别人没有穷尽，而拿财物去度化别人，你自己也没有那个永远用不完的财物，受财物的人里他接受的财物他也有用完的时候。悟者法师能断无明，财是为夫贪爱，是故善男子全情功德无量无边，难可比喻。我们全情佛陀说法比拿出七宝布施更有功德。七宝在印度来说，说为金印玛瑙砗磲珍珠琉璃什么什么的。印度在古代大概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好多很好多婆罗门教的庙里边呢，墙壁上的或者是神像的身上的都镶着这些东西。印度这个社会是一个有钱的人富可敌国，没有钱的人贫无立锥。你到那个贫民区里面去看呢，实在讲真正没有家，就是以马路为家。你到那个有钱人家，真正讲我们没有去过，我是听一个导游告诉我了，你到什么什么地方，那个是从前某某国家的国王，当然现在不是了，现在他是民主政治嘛，他留下的房子啊，现在改成旅馆了，一夜的价格是3000美金，再加上什么什么费用啊，住一夜旅馆3000美金，不是我们这个阶层所能够负担的。那么这个也就表明啊，印度这个社会是个贫富不均的社会。以上经文说的是劝请如来转达法论，那么也就是劝请如来说法功德无边无量。但是在宝玉经里边说，佛门师中舍受正法，受持度诵，可为一切苦恼忧情令罪消灭，言说妙法，无说希望。这就是说，佛门师中弟子也可以为苦恼忧情言说妙法，以法为师。法布施不单是高僧大德可以发布施，我们佛门之地人人可以以法来布施给别人。因为第一个，所谓佛门师中，佛陀组织成立僧团的时候，佛门师中弟子就是有十类人，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就是出家的人跟在家的人共同组成的一个所谓祸合众僧团僧家。所以僧团里面不能够给居士排斥掉，因为居士也是僧团的一份子。并且在大乘佛教里边，居士的奉献不少于出家人。我们拿印度古代来讲，说维摩诘居士，那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居士，在佛陀时代他就在毗舍离城度化。佛陀坐下那么多弟子，维摩诘居士就想来考验佛陀坐下的弟子，他就说对外宣布他生病了，佛陀就让这些大弟子们去探视维摩诘居士的病，让舍利弗去。舍利弗说我不去，因为什么什么时候我跟他见面啊，他给我驳得哑口无言。让目犍连去，让这些大弟子们一个一个都点名啊，都不敢去。最后是文殊菩萨带着大家去了，可是呢，到最后呢，维摩诘居士还是就等于在这个 对他们来开始一样的教训一样的。可见维摩诘居士也是大菩萨转世了。那么另外说有一部叫做生满夫人经，生满是什么人呢？是居沙罗国波斯女王的女儿，波斯女王的妃子是摩利夫人，这个她的女儿就叫做生满，嫁到另外一个国家当王妃。她的父母嘛，皈依了佛陀以后，想着我们女儿那么聪明，那么能够理解法语，要让她也来接受佛陀的正法，她已经是能够接受更多，写了封信嘛，告诉她的女儿。这个生满夫人就皈依了佛陀，也为众生说法。而生满夫人也是一个在家有婆姨的身份，因此我们说佛陀说法并不限定于佛陀本人，因为在大乘经典里边就有这么个记载，佛经是为五种人说说，佛陀说说，佛弟子说说，天人说说，仙人说说，也就是修行有成就的这些人啊。甚至于佛陀说外道说法，外道说的只要不违背佛陀，只要不违背真理的都承认他是法，因此佛教才有一法不一人的说法。一法不一人，不要以为我是佛陀，我说的话你们都相信，你们也可以提出疑问，